中共党媒快闪式搞鬼，王坤明暗批习政敌，柳传志扯出神秘团体，胡锡进暗示司马南大逃山，中共重罚远东，谢金河话台湾再起关键，国安法最年轻定罪被告，钟汉林判囚43个月，国际社会再发声，促中共释放张展，普京获邀，但俄罗斯国家代表队不会现身东澳。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4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党媒《人民日报》11月23号出现不符合中共政治规矩的版面安排，奇怪的是这个问题在24号又被纠正回来。同时习家军成员中共中宣部长王坤明在《人民日报》发表学习六中全会精神的长篇文章时，不点名暗批江泽民，这个都显示中共19届六中全会遗留的问题仍持续困扰习近平。中共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在七常委中排名第三，位居总理李克强之下，中共政协主席汪洋之上，但23号的《人民日报》将汪洋主持中共政协常委会会议的消息放在第三版，栗战书的消息却被安排在第四版，在汪洋的后面。这种安排极不寻常，对中共这样一个极端重视等级的政权来讲，领导人在《人民日报》上占用几大的版面，被放在第几版，甚至标题用几大的字号，都有严格规定。栗战书的报道被降级，背后有政治意涵。视频人江心哲在当日的直播节目中分析说，栗战书被降级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栗战书在六中全会捧习上位不力，因此失去习近平的信任。支持证据是栗战书的老搭档赵克志在六中全会之后被免去公安部党委书记。另一个可能原因是习近平在党内斗争中受挫。不过《人民日报》第二日的报道就调整了版面，栗战书出席中俄会议合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的报道，与汪洋出席政协常委会第19次会议的报道同时被放在头版。栗战书在汪洋之前，党媒这种快闪式被栗战书降级，更似是一种站在习政敌一边被中共内斗放风的动作。显然六中全会期间围绕第三份历史决议的党内激斗，在全会结束后仍在持续。希望之声早前曾经分析指，第三份历史决议提出改革开放以来，管党治党一度宽松，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是在不点名批评邓小平与江泽民。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就进一步指，第三份历史决议的隐藏内容是批评改革开放后党内出现的大幅腐败。不点名表示要为这一次负责的是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明居正在政经最前线节目中分析说，习近平暗示邓小平有错，胡锦涛无能为力，而他真正重重批评的就是江泽民。但习近平又不能够明指，因为第一江仲在生，第二从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和新华网罕见披露决议草案在六中全会上引发激烈讨论来看，江泽民派系实力依然雄厚。在11月22号，宣传系的习家军骨干王坤明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长文，主题是学习六中全会精神，但四个小标题全部以习近平思想为开头，明显是一篇鼓吹习近平的站队表忠文。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亦都不点名批评江泽民，并按中共不破不立的套路贬江捧习，宣称只是在国内面临不少长期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新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之时，习近平思想问世了。从王坤明署名长文到《人民日报》版面的 QK 变化来看，江曾派系仍然是习近平顺利走到20大的绊脚石。 中共左派旗手司马南最近在 B 站连发七个视频，痛打联想集团及其领军人物柳传志等人，在舆论场引发极大回响。到11月22日，连御用雕盘手胡石俊亦落场，睇似劝架，实质助长了火势。胡石俊22日在微博发表长文，表示要谈谈看法，开门见山就被吃瓜群众划了重点，说司马南七个视频提出的主要质疑是联想贱卖国有资产，与柳传志、杨元庆等高官上亿元高薪，上演了穷庙富方丈，这个都是不得了的指控。国产资产流失是江泽民为揽权用瓜分财富来拉拢中共权贵的产物，江泽民率先被自家抢下了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之后曾庆红又吞了鲁能，开启了红色权贵用运制来摄取国有资产的道路。司马南对联想贱卖国有资产的指控更直接涉及曾经被江泽民家族掌控的中科院。司马南在视频中引用联想公司信任评级报告，明确指控中科院在2009年以低价将联想股权出让给了卢志强的泛海集团有限公司，流失约13亿元人民币，而卢志强是泰山会的成员。司马南仲表示，这一次股权转让限制条件很多，几乎只有泛海集团符合入围条件，可见这一次股权转让就是为泰山会度身打造的。从阿里巴巴马云被习近平整肃开始，泰山会跃入外界视野，这个组织由柳传志、史玉柱、马云等中国商界最有权势的几个人组成，在今年一月马云开始被打压时宣告解散。泰山会中不少富豪都是在江泽民时代发家。司马南指控中科院白白将国有资产送给泰山会，是否暗示江家院一神秘组织有密切往来？司马南痛批联想，使他在 B 站粉丝暴升，同时亦都引发舆论热潮。不过大部分人只是抱持看热闹的态度观战，猜测中共死忠司马南这一次是看准了风向先出手。不过对掠夺百姓财富暴富的柳传志亦都不抱同情，反而是胡锡进在不断就彭帅事件带风向的同时，仲不忘落场为司马南助威。胡锡进在文章中说，我认为司马南的质疑是朴素的，有公众意见的基础，硬且公众是司马南的靠山。在结尾，胡锡进仲不忘提到习近平最重要的国策共同富裕。有猜测指司马南和胡锡进都是中共宣传系的打手，联想与柳传志等人是习近平瞄准的目标。中共借口违反相关法规，对台湾远东集团在上海等的分公司处以总额8862万元人民币的处罚。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认为，这个只会加速台商回台投资，而台商回流将是台湾再起的关键。谢金河11月23日晚间在脸书分析指，远东被当成亲民进党的台商而受处罚，虽然在台湾冇人会认为董座徐旭东是绿色的，但在中国这个由不得你，颜色是他们帮你决定的，这个是投资中国必须承担的政治风险。在这个形势下，台湾回台投资的速度会加快。谢金河表示，这三年台商回流的效应不断展现，首先是台湾工业区土地炙手可热，大家都在稳地，而是壮大制造业，台湾出口成长力度强劲，九月外销接单629亿美元，十月仍然高达591亿美元。第三，出口强劲亦带动 GDP 增长，去年经济增长率超过中国和越南，高居世界第一。谢金河指，三年来台商回台投资已累积1047家，金额超过1.4兆台币，创造就业超过11万人。这个数据同三年前经济部列出的三年目标相当符合。 谢金河强调，台商回流投资自己，这个是台湾再起的关键。而接下来，台湾要面对水电、人才、土地及走向国际的问题，迎面而来的四大公投，亦是台湾前途的另一个关卡。是台湾人民选择向前走，定是向后退的又一次重要时刻。现年20岁的前香港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因早前承认分裂国家罪及洗黑钱罪，在11月23日被区域法院判入狱3年7个月，成为最年轻的国安法罪犯。钟汉林的妈妈在写给法官的求情信中说，个仔孝顺且照顾家人，律师恳请法官陈广慈考虑钟汉林背景，他认罪且初犯，加上当时社会气氛采用较轻的量刑起点，对于最终的判决，律师认为量刑过重，洗黑钱罪涉及约135,000元，量刑起点应该是9个月至1年。钟汉林在被判囚前已关押1年，学生动员成员已先后被控涉违反国安法。自由亚洲电台引述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的声明指，对钟汉林的判决不成比例，过于严厉，比其他利用社交媒体抗议自由被褫夺的香港年轻人树立一个危险的先例。香港监察仲强调，钟汉林是在美国领事馆外试图寻求庇护时被捕，但现有的救生艇政策没有为好似他这样的年轻人提供出路，希望英国能够扩大 BNO 计划，让1997年后出生父母拥有 BNO 的年轻人亦能受惠，同时亦希望美国通过救生艇法案来帮助前线抗争者。在北京冬奥之前，中国网球名将彭帅与公民记者张展的命运，令国际社会再度关注中共对人权的侵害。联合国人权专家与欧盟相继在11月22日、23日公开声援在狱中因绝食而生命垂危的张展，呼吁中共政府立即释放并向他提供医疗救助。欧盟外交部长何塞普·博雷尔的发言人纳比拉·马斯拉里说，欧盟礼拜二的呼吁是在就张展的情况多次向中国当局提出要求后提出的，但至今没有得到答复。纳比拉·马斯拉里表示，欧盟敦促中共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张展作为紧急案例得到充分的治疗，并确保张展能够接触到他自己选择的律师。他还说，欧盟呼吁中共尊重国际人权义务，立即无条件释放张展。之前一日，联合国任命的独立人权专家亦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敦促中共当局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立即释放张展。声明强调，中国当局不迅速有效地采取行动，可能会为张展带来致命的后果。这些人权专家表示，他们正在就张展的情况和中共进行联系。张展去年12月被上海浦东法院重判4年，他自被捕至今1年以来一直绝食抗议，期间被监狱强制灌食。身高1.77米的张展体重跌到40公斤以下，以命悬一线，家人申请保外就医，但一直不获当局批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1月23日宣称，俄罗斯总统普京愉快地接受了习近平发出的出席北京冬奥开幕式的邀请，双方正就有关事宜进行沟通。不过，无论普京是否出席，遗憾的是，俄罗斯国家代表队却不会出现在本届冬奥会上。世界反禁药组织2019年认定俄罗斯系统性让运动员服用禁药，因此裁定对该国禁赛4年。虽然国际体育仲裁院在2020年将禁赛年限缩为2年，但俄罗斯选手不能够以国家代表队的名义参赛，并不得使用国号、国旗、国歌及国家编码，只能以俄罗斯奥林匹克委员会名义参与。因此，俄罗斯国家代表队不会出现在本届北京冬奥赛场。另外， 美国总统拜登早前表示，有鉴于中共恶劣的人权纪录，他正考虑对东澳进行外交抵制。不过美国运动员仍会参赛。之后环球时报放风称，北京可能不会邀请美国官员出席东澳会。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